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阅读的这本书是《不烧脑逻辑学：推理、辩论、沟通、话术、创意，降低刻板印象，提升表达能力》，作者北村良子。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教你如何逻辑思考的书，它还能帮你深入了解这个世界，让你避开那些我们常有的刻板印象。透过这本书的例子和实验，你能开始一段全新的思维之旅，探索那些你从未想过的问题。我们开始来阅读这本书。这本书包含以下六个思维的视角。第一个，比较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有时会陷入非黑即白的思路陷阱，这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常常选择使用自己已经有的经验和既定的印象来思考问题，而不愿意花时间重新思考。逻辑思考并不是一个神秘的过程，而是一种合乎道理的思考方式。从提出问题到得到答案，都遵循一个清晰的顺序，让人容易理解。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知道你喜欢吃巧克力，但我却选择了起司蛋糕来让你开心，这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决策。逻辑思考的关键在于拆解问题，交叉思考各种可能性，而不仅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这样的思考方式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避免陷入刻板印象的陷阱。所以，你是否擅长思考呢？你是否喜欢思考呢？或许，透过逻辑思考，你能获得更深层次的乐趣。第二个，重新检视弱点。在讯息爆炸的现在这个年代，我们经常面对来自于不同来源的信息，其中可能还包含互相矛盾或不正确的内容。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学会从错综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那些可能更贴近是真实的讯息。现在就开始开启我们观察力的模式，发挥辨别真相和谎言之间微妙的差异。在面对各种讯息，我们最好保持心胸开阔，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思考一个问题。举例来说，假设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则关于某种健康产品有具有神奇功效的一个贴文，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些步骤来验证这个讯息的可靠性。首先，查询讯息的来源，看它是否来自一个权威的机构或是可信的专家。再来呢，寻找其他来源的意见，看看是否有其他独立的证据来支持这个他的一个声明。最后呢，思考这个消息的背后是否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导致讯息的一个扭曲。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解释我们所面对的资讯，并做出更加明智的判断。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比较多的角度来探索真相是一个关键。三，换个方向思考。想象你现在走在台北市的一个大马路上，眼前的摩天大楼随着你的移动而变化形状。如果你换个位置来看看，可能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景象。就像问题一样，换个角度思考，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比如说，你要组织一场筹款的募捐的活动，如果你从传统的晚宴方式来思考，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个大挑战。但如果你换个角度，把它当作是一场社区的一个节日的一个活动，邀请大家来享受美食、音乐和游戏，同时为一个好的事业出一份力，你可能会发现更多人愿意参与，气氛也会更加的融洽。这就是换个方向思考的魅力，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解决的方法，还能让我们看到事情不同的样貌。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妨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思考方式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挑战的时候，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培养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的习惯。这样不仅能让我们的思维更加的灵活，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第四点，巧巧的置入感情。大家都知道，感情和逻辑好像是两条不同的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讲话很有逻辑的人感觉有一点冷，好像跟我们有一点距离，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思考的时候都会有情感在里面，完全不带感情的思考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说你和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你只用逻辑来讲话，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你不够热情，讨论也就没有那么有趣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完全靠感情来思考。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太感情用事了，情绪也跟着一起上来，那么这时候最好先冷静一下，把自己的感情当成另一个人，客观的来看看，这样通常比较有帮助。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你现在计划一场旅行，你很想去花莲太鲁阁，因为你热爱大自然，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感觉好就决定去，那可能会忽略了其他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最近的地震频繁，这几天会下大雨，这时候你就需要冷静下来，用逻辑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适合这时候去花莲，也许你会改变主意，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去旅行。虽然选择的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巧夺天工之美，但是你可以避开地震落石，这就是感情和逻辑一起用，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定。第五点，不要轻信记忆。记忆这个东西真是个谜，有时候你跟老朋友聊天，回想起学生时代的事，你会发现你们的记忆的细节不太一样。你坚信你的记忆是对的，但朋友却说你是记错了。我们在跟家人聊天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大家对同一件事情的记忆各不相同，我们的记忆不是这么牢靠，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记得清清楚楚的事情，其实也可能是记错了。每次我们回想过去，记忆就像重新编辑过一样，再存回大脑里面，时间一长，记忆就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一个月前吃过的每一餐，那真是太厉害了，因为大多数人是办不到的。我们的大脑有个特点，总是喜欢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我们总是怕做错决定，然后后悔。但大脑会帮助我们调整，让我们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各种环境。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决定很高明很不错，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是用为了别人好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那就应该停下来想想了，问问自己，这是不是只是你自己想要的，而不是真的对别人好。有时候我们用这种看似高尚的理由，其实只是为了觉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能接受某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这种自我检查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地面对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最后一点，试着图表化来思考。当我们接收讯息的时候，视觉对我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讯息都是通过看来获得的。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要你描述一张照片，但你只能用语言来表达，没有图片或照片可以看，你可能会说，天空占了照片的三分之一，蓝色的天空飘着三朵云，每朵云都占据了照片宽度的三分之一。但不管你怎么努力的描述，都很难把真实的画面传达给别人。如果你试着根据这些描述来画图，最后的作品可能会和原始的照片大相径庭。然而只要一看到那张照片，你就会立刻明白，哦，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视觉的力量，它能让我们迅速的理解和吸收讯息，这就是为什么视觉化思考如此重要，它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到胆小鬼游戏、权衡利弊或者是骰子与瘫痪的思考实验时，视觉化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复杂的概念。透过视觉化，我们能够更透彻地看到事实的真相。当你发现自己的思考变得更清楚，或者突然有了新的领悟，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大脑正在建立新的连结。我们的想象力没有极限，我们可以用它来创造出各种新奇的东西。如果你跟着书里的思考实验去动脑筋，你会发现思考其实很有趣。